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让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啊，今天是礼拜五哦，我觉得真的是天气很热诶。像昨天呢，中午的时候呢，我出去买午餐，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闷热？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当天的气温哦，我记得礼拜五的中午是32度，然后我就想说，天哪，现在才五月中就已经超过30度，那真的到七八月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是不敢想象哦。而且因为我其实真的是蛮怕热的，然后光是现在啊，晚上睡觉也还是要开冷气。那我就觉得啊，这样子如果大家现在就开冷气的话，七八月这样子真的是不会停电吗？好啦，就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哦。那现在真的是非常热哦，所以就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要预防中暑。尤其呢，你是会在户外运动啊，或者是你本身是在做一些户外工作的人，真的是要比较注意哦。那在运动当中呢，就是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记得补水。而且呢，你补水的时机啊，不要觉得说我口渴或者是我真的很热的时候才喝，而是要少量多次嘛，就想到就喝，想到就喝，然后随时让你的身体呢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呢，像是挑选比较适合的服装跟一些相关的防晒装备也很重要哦。以衣服来讲啦，就是你可以穿一些浅色然后轻薄透气的材质，以及你也可以戴个遮阳帽啊，或者是墨镜，然后随时备个毛巾在身上哦。那这些呢，都是你在大太阳底下，而且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呢，可以去准备的服装，还有一些周边的装备哦。另外呢，像是防晒也很重要哦，不只是涂一些防晒产品，那适时的躲在阴凉处，然后适时的躲在室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像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啊，真的是太阳最大的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还是避开这段时间停留在户外。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不得已的话啦，也一定要做好中暑的预防措施跟防晒措施哦。如果说呢，你是要去运动的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热身。那无论你是去室外或者是冷气房内，这件事情呢，你都还是要做。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哦，天气这么热，我应该不用暖身吧？并不是哦。完整的热身呢，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那不管是你在运动上的表现啊，或者是肌肉的放松，这样子呢，是让你的身体可以进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然后才不会说，不小心运动过度，或是你的心脏负荷过度哦。好，那再来呢，运动的前中后补充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尤其这种闷热的天气啊，很多人可能就是会食欲下降嘛。可是呢，如果说啊，你没有吃东西，你空腹运动的话，其实很有可能会引发低血糖哦。所以说啦，就算天气再闷热，你再没有食欲，我觉得多少啦，还是要补充一点食物，补充一点营养。然后当然运动中呢，还是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哦。就我希望大家啦，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还是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 如果说呢，你发现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他可能开始有一点头晕啊，有一些中暑的前兆哦，那就是当下呢，赶快让他去阴凉处休息，然后紧急状况下呢，还是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喽。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凤飞飞的《夏夜》。好啦，有听到这首歌，感觉夏天就快要到了。讲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有什么事情是很喜欢做的呢？有些人是想要去玩水，就是去游泳啊，去海边消暑。那有的人会想到呢，夏天就是要吃冰啦。我其实也蛮喜欢吃冰的、哦、我呢，甚至是买了一种就是那种很大桶的家庭号，然后我就会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挖来吃。好啦，我觉得我猜一定有人跟我一样哦。只是呢，吃冰这件事情啊，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刺激性的食物嘛，就不只是很冰之外呢，也是非常的甜哦。啊，如果说啊，你对于牙齿保健，就对于口腔保健很注重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我常常吃冰，那我是不是容易蛀牙，或者是容易会就是牙齿有一些不健康情形呢？好了，那我觉得其实大家有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可能牙痛的状况哦。但是呢，牙痛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最直观可能就会觉得是蛀牙嘛。可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哦，搞不好你牙痛的原因呢，还不一定是蛀牙哦。首先呢，蛀牙是最常见的成因之一，尤其呢，像是我刚才讲的，你夏天非常喜欢吃甜食，然后如果说你刷牙习惯又不好，不太爱刷牙的话，是更容易中招的哦。当我们的食物被细菌分解之后呢，它都会产生一些酸性植物，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侵蚀牙齿的珐琅质，形成蛀洞。 一旦蛀牙呢深入到牙本质甚至是牙髓的话，牙痛问题呢就会越来越棘手哦。而我刚才讲了，如果你蛀牙太深就会变成牙髓炎嘛，其实这个呢就是因为你的蛀牙没有及时处理，那等到细菌进一步感染牙髓的话就会导致发炎哦。而且呢这种牙痛啊是非常剧烈的，还会可能持续一整晚之类的。那如果说你是在晚上发作的话，诶，真的是会痛整晚，然后没有办法睡觉哦。可是呢其实除了这个最基本的蛀牙还有牙髓炎是很常见的之外，其实呢牙周病还有磨牙的问题也是这个造成牙痛的原因哦。首先牙周病，因为牙龈发炎还有牙周带的形成，甚至是有些人是牙龈萎缩，其实这些呢都是牙周病的典型特征。而当我们的牙龈组织失去稳定的支撑力，牙齿呢就会逐渐松动，进一步呢会引发牙痛的情形。好，那再来呢讲到磨牙哦，它可能就跟你的心理状况比较有关系啦。那很多人呢晚上睡觉是会磨牙的，而像这样子长期磨牙的习惯其实呢会对我们的牙齿施加过大的压力，导致所谓的牙釉质磨损哦。那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呢，其实有些人的牙齿敏感啊还有偶尔发作的疼痛就搞不好是因为你磨牙才会发生哦。而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口腔健康牙齿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呢有些人哦刷牙习惯是太好的，像是你每天刷牙不到两次啊，或者是从来都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其实这样一来呢牙菌斑还有牙结石就会逐渐堆积，长期累积下来呢就会变成蛀牙或者是牙周病的温床哦。再来呢像是高糖饮食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啊，除了夏天很喜欢吃冰之外，像是你喜欢喝含糖饮料啊，然后喜欢吃糖果喜欢吃甜点，其实这些呢也是会对我们的牙齿健康造成威胁。那当然呢除了甜的东西之外，其实酸性饮品哦也是会伤害牙齿健康。那酸性饮品有哪些呢？就比如说果汁嘛，或者是一些碳酸饮料。那有一些手摇杯应该也是酸酸的，就什么蜂蜜柠檬之类的。那这些酸性物质呢其实是会伤害到牙齿的珐琅质，那珐琅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牙齿嘛，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如果磨损的话就会让牙齿更容易受到损害。所以说呢就建议大家啦，你在喝完这些酸性饮品之后就最好呢还是用水稍微漱口一下哦，才不会说诶让这个酸性环境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嘴巴里面。好，那再来呢吸烟跟饮酒其实也是会对我们的牙齿尤其是牙龈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哦。那像是过量饮酒呢可能会减少唾液的分泌，让我们的口腔失去自然的防护功能，那这样一来呢其实也是会增加细菌繁殖的可能性。另外哦，还有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磨牙嘛，其实压力呀心理健康也是会影响我们的牙齿，就有些人会磨牙嘛，或是有些人紧张的时候会咬紧牙关，就是嘴巴会咬得很紧。那其实这些动作啊都会对我们的牙齿结构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些磨牙的行为啊，除了是可能会对牙齿造成影响之外，甚至是会引发头痛还有下颚关节疼痛哦。那所以说啊牙齿影响的层面真的是蛮广的，所以说呢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改善我的生活习惯远离牙痛呢？当然啦，打造完美的口腔清洁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像是每天至少早晚呢都要各刷牙一次，然后你使用的牙膏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所谓的含氟牙膏。那像是牙线啊或者是牙尖刷，如果可以的话啦最好还是每天使用。应该说啊牙线应该是要每天用的，就是用来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残留物。那有些人呢是会用漱口水哦，就当然是可以用的啦，只是呢漱口水呢它是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说我有在用漱口水就可以来取代刷牙哦。就刷牙跟牙线呢你还是要持续的培养习惯，就不能说我懒得刷牙然后就只有漱口哦，就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而且除了每天要培养刷牙还有用牙线的习惯之外，定期的牙科检查也是非常重要啦。那国健署是建议我们要每半年就进行一次口腔检查，除了是可以检查潜在的牙齿问题之外，那很多人都是牙齿检查的时候顺便洗牙嘛，这个是一个对的习惯哦。定期洗牙呢，可以去除顽固的牙结石，然后同时也是减少牙周病的风险。那总之啊，我觉得牙齿呢，每个人都要用到嘛，就是你吃东西啊，然后你说话的时候，牙齿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啊，真的是要好好保护它们哦，养成正确的习惯，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呢，也要多多注意。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想说前面提到了冰嘛，就来听一首《刷冰进行曲》。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续回到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到一个跟你的口腔有关系的健康问题哦。讲到口腔健康嘛，大家可能第一个直觉想到的会是跟我们的牙齿啊或者是牙龈有关系，但其实呢，你的嘴巴里面，你的口腔当中啦，也是有很多其他重要的部位哦。那我们今天呢会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是由一方青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细胞分子生物学专家。那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秀琴博士，那博士也来到节目当中咯，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吧。 Hello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今天讲到这本是《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嘛，嗯，就像我刚才讲，大家可能讲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健康好了，就是只会顾说、哦、我的牙齿啊牙龈怎么样，但其实口腔当中啦，应该还是有其他蛮重要的部位啊，或者是黏膜之类的，对不对？
对，确实是，因为口腔其实包括的范围还蛮广的，
嗯，
从我们的最外层的嘴唇，对不对？
嗯，
然后再来是牙齿、牙龈，还有我们的上颚，
嗯，
还有下颚，
嗯，
还有我们两颊，那个颊边哈、啊，那个还有咽喉，
是，
其实这都是口腔，还有舌头也是，
嗯，
所以这都是口腔的范围。那这么多的器官里面呢？最外层呢有一个像皮肤一样那保护我们口腔的，
是
那个就是口腔黏膜，它是像皮肤一样、
嗯、
啊，是最外层。那口腔黏膜上面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微生物附着生长在上面，
嗯，
最简单的判定方法就是你看你的舌头是不是有舌苔
哦，
那上面的舌苔呢其实就是微生物的大本营。
嗯，
所以我们常常在刷牙的时候呢要顺便清洁一下你舌苔。
嗯，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嘛，我们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嗯、但是大家的印象中啦可能都是那种说你刚摸过外面东西的手、嗯、不可以扶嘴巴之类的，但其实这样的原理啊也跟刚才博士讲到的我的舌苔上那些微生物是不是也有些关系啊？
对，我自己的认知过去啦，
嗯，
也是认为病从口入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有没有造成我们肠胃发炎？
是。
后来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看了很多研究报告之后呢，才发现就说，哦，原来我们口腔里面有非常多的微生物，口腔里面的微生物呢，它的种类呢其实是仅次于肠道的，
嗯，
所以肠道是第一大菌丛，那大概超过1500种的微生物，可是口腔呢超过700种以上，
嗯，
那所谓的微生物呢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原虫，
是
各式各样的一些微生物，
嗯，
这些微生物呢平常如果说我们讲最直白一点，你讲说你的免疫力好的时候，对不对？这些微生物都相安无事，
嗯、
不会作乱。可是，一旦你免疫力下降，
是
或者你的细胞人总会老化嘛，
嗯嗯嗯，
那这些微生物呢，可能就会开始作乱了。尤其是我们把它归类为坏菌的部分，
嗯、
长得特别快，
是
那它就开始造成你口腔里面一些问题。除了口腔问题之外呢，这些微生物会透过你饮食就喝水吃东西、
嗯、
这菌也会带到你的肠胃里面，
嗯，
甚至你口腔黏膜有受损破口，
是
最明显就是牙周病是不是会流血，
是
它就会透过血液进到你的全身，所以造成你全身性的其他疾病。
嗯，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这算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去了解的。因为就像我之前啦，我自己比较困扰的可能口腔问题好了，就是我有一阵子很常嘴破。
嗯，
但是大家都会说，诶，嘴破就是火气大啊，你吃个奇异果，吃个柳丁维生素 C 的东西你就会好了。可其实这样子听博士分享下来就知道说，诶，如果说啊我今天这个嘴破一直很久都没有好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跟我嘴巴里面的这些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出现的坏菌有些关系呢？
确实是，因为所谓免疫力不好就是说平常我们正常的状态底下呢， 我们的那个黏膜组织会分泌很多防御系统的因子，防御的因子。
嗯，
这些防御因子包括免疫球蛋白，还有一些抗菌的蛋白质。那这些成分呢，都会帮助你抑制那些细菌，
嗯，
让它不要过度滋生。
是，
因为它如果过度滋生的话，你的那个口腔黏膜的部位呢，就会产生发炎反应。开始会就会破损。
嗯，
那如果它抑制的很好，对不对？这些口腔里面防御的那些蛋白质
是
啊，把微生物控制很好的话，那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嗯，
你会发现，就是说你嘴巴破的时候呢，是不是都是圆圆的一个洞，白色的？
对，
那白色的部位呢，就是白色念珠菌感染
哦，
所以它造成白色的。
是。
那免疫力不好的人呢，可能要拖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呢还破好几个洞，对吧？
真的会。
对。那如果免疫力稍微好的人，可能破了之后很快就好了。
嗯。
那刚刚讲说你补充维生素 C 啊，哦，还有什么 B2 啊之类的，帮助口腔黏膜修复，或帮助你的免疫系统活化，去对抗这些微生物，早点清除，早点把菌种，就是那个菌降下，菌数降下来，
是
让好菌跟坏菌平衡。
是，所以说啦，就是你的嘴巴里面的好菌跟坏菌，它的菌丛平衡呢，对你的口腔健康啊，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啦，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个想到保持口腔健康应该就是刷牙习惯嘛，可是是不是有其他习惯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呢？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刷牙，对不对？
是，
最好是理想啦，就是三餐饭后都能刷牙。
哦，确实是这样子。
对，可是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
就是早晚就有了。
对，可是至少早晚。
是，
然后刷完牙之后呢，还要配合牙线，
嗯，
清除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不然那些食物残渣其实就是微生物的食物。
嗯哼
哼，哦，他们就会利用这些微生物呢，生长繁殖的更多嘛。嗯嗯，所以你一定要清干净。清干净，
嗯，
那清干净那是基本的，另外就是你一定要定期的去看牙医，
嗯，
做检查，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是，
哦，让你的牙菌斑不要累积的那么多，
嗯， 嗯， 嗯，
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啊，这是我觉得这是基本的那个
生活当中，
对，生活当中要清除口腔一些防止口腔细菌增生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就是说，你也不能让你的口腔太过干燥，
嗯，
所以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是
让你的口腔呢有充足的那个口水。
嗯，
那口水里面含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抗菌的生态啊，或者是说矿物质，
嗯，
对，它可以平衡口中的酸性，
嗯，
让那些产酸的细菌不要过度滋生。
嗯嗯，
讲直白一点，就是让好菌跟坏菌可以维持平衡，菌丛平衡啦。
嗯嗯，
还有一些那个抑制细菌增生的蛋白质，
是
修补口腔黏膜的蛋白质，这些都会从口水里面来。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口腔有充足的口水。
是的，好的，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口腔健康这件事情嘛，就是刚才博士分享到了嘛，你要保持口腔内的这个菌丛平衡哦。所以说啊，就很好奇，诶，它到底对于我们的整个人体啊，对身体健康，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就是我的口腔健康，口腔当中的菌丛如果不平衡的话，就我会不会生什么病啊，或者是我会免疫力下降之类的吗？
嗯，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讲口腔会有刚讲嘴破嘛，对不对？
是。
严重一点就是口腔癌。
哦，
就口腔里面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亲戚，对不对？
嗯。
咬破了舌头，两个多月伤口都不会好，慢性发炎，他也不会觉得痛，那个伤口他也不觉得痛，可是你就是一个开口，一个慢性，
是
慢性的伤口在那儿。后来我们就叫他赶快去检查，果然就是舌癌。
是因为这个才发现的。
对，其实这个原因呢，其实这个原因跟我们讲食道癌其实有点类似，
嗯，
就是说你的口腔黏膜或食道黏膜，对不对？那个舌头其实也是黏膜的一种，
嗯，
啊，那有伤口之后，
嗯，
长期造成细菌就会感染嘛。
是，
那感染了之后，细菌会造成那个发炎反应，发炎反应长期不好， 那会促使更多其他的细菌一起感染，产生更严重的发炎反应，就是慢性炎，持续慢性发炎。慢性发炎的状况底下呢，就会产生那个受伤的那个细胞，它的 DNA 变异。
是
DNA 变异之后，我们就知道就是会产生癌症。对，其实食道癌现在比例也越来越高，有没有？
是，
因为我们吃了热的烫的食物。
嗯。
黏膜，食道黏膜受损，它不像口腔，你张开口还看得到。
嗯，
可是食道是看不到的。
是，
所以那个部位受损了，同样咽喉、舌后跟咽喉的菌，其实你都清不到，漱口你也是清不到那个舌后的菌。
嗯，
所以这些菌呢，也会转移到那个食道受损的部位，产生发炎反应，然后进一步产生细胞的变异，产生癌症。好，这是其中一个。啊，另外，你不要小看这些口腔的菌。有一些肠道发炎的疾病，跟我们现在讲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没有研究人员呢就会在这些病人的粪便里面呢发现有口腔的细菌。
哦，嗯，居然可以存活到那么后面。
对，很多人都以为说胃酸可以破坏这些细菌，对不对？
是，
我们吞下去的那些口腔菌，它透过胃酸可能活不下去嘛。
嗯，
可是殊不知他们还是会在肠道里面活下来，造成你的癌症，造成你肠道的发炎反应，或者是说你原来有这些疾病，有没有？它是恶化，让这些疾病恶化。另外，我们讲那个胃食道逆流的胃溃疡
是、哦、
那胃溃疡也是，如果你要清除胃溃疡里面的那个胃幽门杆菌，有没有？通常我们会用三合一的抗生素疗法嘛？
是，
那它的那个清除率就是那种。胃幽门杆菌清除率大概是80%，无法完全根除，那所以常常都会复发。
嗯，
那复发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有研究就证明，就是说口腔里面呢也有这个幽门杆菌。
哇，
所以你胃部清除了之后呢，其实你口腔里面的这些呢又会转移到胃部，所以它会反复的发生。
嗯，所以说啊，就是要顾好口腔内，我觉得算是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的感觉。
是是，确实是，我刚刚讲的只是肠道，
是
其实它还可以透过血液。最惊悚的是，现在其实有蛮多报章杂志都在说牙周病会造成阿兹海默症，对不对？
我好像有听过。
对，最主要是因为牙周病会流血嘛。
嗯，
哦，那个牙龈普林单胞菌呢，
是
它就会长得更好，因为血液里面流出来会有血。
是，
因为血，我们知道血液有血红素带铁，带铁之后它才能结合很多的氧嘛。
嗯、哦、
所以流血之后呢，铁会释放的更多，那造成牙周病的这个牙龈普林单胞菌呢，它吸收了铁之后呢，它会繁殖的更快，
嗯，
所以它会活得更好。那随着这个破口呢，这些血液呢，这些菌就进到血液里面，流到你的脑部，
嗯
啊、哦，所以有那个病人死后啦，他们在做那个阿兹海默病那个
研究
的时候呢，发现他脑部的那个病变的切片里面呢，组织切片分析。有这个牙龈普林单胞菌的 DNA，
哇！
所以就是直接证明，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血液跑到你的脑部。
嗯哼
哼、哦、那另外一方面研究也是透过肠胃道了，
是
啊、哦，这些菌呢、也会跑到肠胃道，跟肠胃的菌做互相反应，
是
啊、哦，互相反应了之后呢，交叉反应了之后呢，透过脑肠轴线去影响，造成我们的阿兹海默症。
嗯，我真的是没有想过，原来我嘴巴里面的这些细菌是可以影响到整圆的。
是错。
嗯，所以说啊，就是今天呢，跟着黄博士一起来更了解说，诶，我们口腔当中，比如说黏膜啊，比如说我们的口水，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保护我们的因子，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哦？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说爱顶尖聪明，有些时候却不
不见风景。曾经经历过几段感情，还是不太了解你的心。当作朋友轻松惬意，爱情举棋不定。拥有我的情，猜猜你的心，
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N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跟口腔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哦。那么今天呢，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是由易方清出版。那么今天也邀请到是细胞分子生物学家，然后他是黄秀琴博士。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们刚才跟博士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你的口腔健康嘛。其实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刚才博士说我们的口腔里面舌头也是一种黏膜嘛。
对对
对，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黏膜组织嘛，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应该说对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菌丛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嘛。那所以说啊，要怎么样去保护它，要怎么样去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我相信听众们应该是很想到的，就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博士呢。
嗯，刚刚有讲说你适当的清洁你的口腔嘛，对不对？那个标准动作是一定要做的。
嗯，
另外还有一个清洁方式是说，有些也会推广在饭后时候呢，适当的嚼一下抗菌无糖的口香糖，对不对？无糖口香糖其实它里面含有一些木糖醇跟那个山梨糖醇，这些都是抗菌的一些成分。可是就是说不要嚼太久，大概15分钟嚼一嚼呢，一方面清除你口腔那个的残余的食物，然后也把你的那个口腔里面一些多余的细菌也吸附了，然后嚼一嚼之后就赶快吐掉，也不要嚼太久。就是还有平常呢，你也可以喝一些茶之类的，因为茶里面有那个儿茶素，有多酚类，它其实也是抗菌、抗发炎的一个成分。
是。
那我们讲适当的摄取生素 C， 其实多蔬果类啦，多吃蔬果，因为抗氧化，对不对？抗发炎的成分都在里面。如果说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吃这些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啊，这些多还有锌，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它可以促进口腔黏膜的修复。
嗯
啊，这一类食物，如果你很难从日常的三餐里面摄取，其实适当的补充那个营养补充剂，我们讲保健食品，
是
其实这些维他命、维生素 C 啊、B 之类的，还有锌，其实也很容易买得到，价格也不是太高。
不过啊，今天我们聊到口腔的健康力嘛，在外加刚才讲了很多，要怎么保护自己的，比如说牙龈啊，比如说自己口腔黏膜之类的。大家可能会以为说，秀琴博士是不是这个牙科还是是口腔科方面的权威呢？但其实不是哦，刚才也有介绍啦，就是博士呢是细胞分子生物方面的专家嘛。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啊，讲到很多内容都是跟口腔当中的菌丛啊，或者是黏膜当中的细菌，对于人体来讲啊是非常重要，应该说影响很大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因为现在要强调就是你要用比较天然的方式维持菌丛平衡嘛。那最天然的方式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口水。
嗯哼，
充足的口水。如果你是一般健康的人，对不对？就不要让你自己少造成口干舌燥的状况，就是适当的补充水。
是。
那有疾病状态的人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像有一些精神疾病，吃那个精神疾病方面的药物的人，对不对？吃了之后就会口会干。
对。
还有过敏的人，如果吃抗组织胺，你也会觉得口干。
是。
像你有时候吃那个什么感冒药，有没有？你吃下去你也会觉得口干，对不对？那是药物造成的副作用啊。
是。
那是另当别论。那如果说一般正常人呢，其实要记得一段时间之后就喝水。
嗯。
不要让自己口干舌燥。那口干舌燥之后呢，口腔里面的口水不足，就很难去抑制你的那个菌丛的滋生。
嗯，所以其实听了这么多啊，就会发现口水对于人体来讲好像意外的蛮重要的耶。
最明显的，你会不会发现你晚上呢，就是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口腔有异味，对不对？
哦，确实是会觉得好像臭臭的。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口水分泌量是比较低的，是比平常还要少三分之一。平常我们不是在咀嚼食物刺激的状态底下呢，每分钟大概分泌 0.3 毫升的那个口水。
是。
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减少到 0.1 毫升每分钟。
嗯嗯嗯。
所以那个口水量是变 少的。
嗯，
可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微生物呢它也没有睡觉啊，
嗯，
它还是长，对对对，它还继续长嘛，它继续长，因为你口水量又少，对不对？它就长得更快。前天呢看到一篇文章，看到一篇哦，他又那个医生呢就讲说，早上起床那个口腔的细菌呢
是
比你的粪便呢多十倍。那所以最好方式呢确实是说先刷完牙之后呢，
嗯嗯嗯，
你再喝一杯温水。
是
之前也有人问过我说先吃早餐
还是先，
对，还是
先刷牙，
先刷牙啊。哦确实是啊，以微生物菌虫的观点来看，有没有，你确实应该是先清完口腔，让口腔干净之后呢，再饮食。
嗯嗯嗯，这样子会比较，才不会说全部吃下去了啦。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强调嘛，你口腔的菌呢，吃下去之后呢，可能也会造成你的肠胃的问题，然后衍生到其他全身性的问题。
好的，那今天蓝田听完还有听众们听完呢就是要改善一下这个习惯的部分。
嗯，
好啦，那其实讲回来哦，刚才博士讲到了，就是我们的口水当中有些成分它其实是可以来保护我们身体，其实就跟那种阿公阿嬷他们会常讲的一样，就你受伤啊，口水涂一涂就好了嘛。它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防护的成分在里面呢？
很多人看到我在面提说口水里面的成分，对不对？
是
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成分叫乳铁蛋白呢。
嗯，
他们就会觉得说，你研究乳铁蛋白二十几年，你当然会那个卖瓜说瓜甜，对不对？
嗯哼哼，
说乳铁蛋白是最好成分，可事实上就是这样。
是
为什么呢？因为口腔里面呢，它有各式各样超过1000种以上的蛋白质。
嗯，
那每一种蛋白质呢，它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嗯，
有些蛋白质是抗菌，有些蛋白质抗发炎，
是，
然后有些蛋白质呢是防御这些细菌。
嗯嗯，
哦，那还有修补口腔黏膜，
是
啊，促进细胞增生，就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啦。
嗯哼哼，
可是唯一一个乳铁蛋白，它是这些功能都有，它是所谓多功能的蛋白质。
哦，是
确实在研究的时候，刚刚蓝田也讲说，阿公阿嬷都说口水涂一涂就
会好，
那个关键就是乳铁蛋白，因为它可以抗菌、杀菌、抗发炎，还有促进伤口的愈合。
是，
所以这些功能都有嘛，所以你才会涂一涂就好。
哦，
可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讲说，口水涂一涂就好，必须是那个
口水是健康的，
对，那个人是健康，口腔是健康的，不然你越涂呢，那个菌就越多。
嗯，所以说这个乳铁蛋白啊，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分呢？
乳铁蛋白顾名思义就是乳汁里面带铁的蛋白质，
是，
那是在1960年代，
嗯嗯嗯，
就从乳汁里面萃取的一个蛋白质。
嗯，
那这蛋白质因为它带铁，对不对？
是，
所以它有点粉红色。
嗯，
因为我们知道铁是粉红色，那你看我们身体里面血液是不是红色？
是，
肌肉是不是红色？
是红色的。
对，因为血液里面呢有血红素，血红素带铁，所以它是红色，它带铁之后才能带氧。那肌肉呢有肌红素，所以肌红素带铁它是红色的。
嗯，
那研究证明就是说乳铁蛋白它可以提供铁，像有那个它可以调节铁，
是
啊，所以有贫血的人呢，如果吃乳铁，补充乳铁蛋白啦，
嗯，
它可以促进红血球的生成。
嗯嗯嗯，
还有肌红素呢，你补充比较多的乳铁蛋白，对不对？它可以让肌红素带比较多的氧气。
嗯，
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呢，肌肉就会比较有爆发力。
是
啊，所以在上健身房的人增肌有没有？要让自己很强而有力，就要多补充乳铁蛋白。
是，
那我们知道说，在上健身房的人用了很多的那个什么补充什么乳清蛋白。
哦，对
对。有人就问我说，那乳清蛋白跟乳铁蛋白差别在哪里？
嗯，
乳铁蛋白现在常常用的乳铁蛋白都是从牛奶里萃取的。
是。
那我们看在做 cheese 的时候，对不对？做 cheese 或我们看优格啦，最明显是优格，有没有？我们打开来是不是上会有上清液？
是。
那层上清液其实就是所谓的乳清。
嗯。
那乳清里面的蛋白质呢，就是乳清蛋白。那乳铁蛋白就是乳清蛋白的其中一种。
哦，
嗯，所以有人就研究就说，运动员或健身需求的补充的乳清蛋白，因为我刚刚讲乳清蛋白有非常多很复杂的蛋白质，对不对？
是。
那到底哪一个蛋白质呢才是 真正让你增肌啊，增加爆发力的研究发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乳铁蛋白。
嗯，
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样，口水里面虽然含有非常非常多的蛋白质，可是乳铁蛋白是那个最关键的。
所以它对人体来讲啊，是可以抗发炎啊，或者是说可以让我们免疫很多病菌。
确实是，乳铁蛋白呢，刚讲除了乳汁里面存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都存在，还有口水嘛，对不对？
是，
鼻腔黏膜也有，因为它是。乳铁蛋白是黏膜细胞分泌的，
是
眼睛泪液里面也有，
嗯，
所以只要是黏膜组织，肠黏膜也有，
是
哦，甚至阴道黏膜还有子宫内膜，其实都会有乳铁蛋白，
嗯，
它在保护我们的那个细胞，
是
然后抵抗外，因为你看那个鼻腔、口腔、眼睛都是对外的开口，
是，
所以这些对外开口呢，都含有大量的乳铁蛋白。一旦有病毒或者是细菌入侵的时候呢，乳铁蛋白都可以很有效去对抗它。
嗯哼哼，
所以在2019年10月不是那个 COVID-19 爆发吗？
对。
那全球就开始在找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抗那个新冠病毒，只有那个打疫苗嘛，我们不是从第一剂打到什么五剂，有没有变种病毒也随时在变。
嗯，
后来研究就发现，就说乳铁蛋白它是最有效去抗病毒的，不管病毒那个病毒怎么变，它都很有效去对抗那些病毒。因为乳铁蛋白抗病毒的功能呢，它是看到那个病毒呢，它就把那个病包住，病毒就没有办法直接接触细胞，进到细胞里面去繁殖。
嗯，
另外乳铁蛋白它还可以覆盖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嗯，
那病毒呢来的时候呢，也钻不到细胞里面，也没办法繁殖。另外那个乳铁蛋白它还可以抑制病毒繁殖分裂。
嗯，
还有。乳铁蛋白可以活化免疫细胞，让免疫细胞去攻击病毒，
嗯，
所以它有四种不同的方式对抗病毒。嗯，
所以这乳铁蛋白啊，它有点像是蛋白质当中的守门员，就是来守护我们人体的。嗯，可是刚才博士讲到嘛，我们的身体里面很多各种不同的黏膜都有乳铁蛋白，那口水里面也有嘛。可是呢，我想问的是啦，就是会不会说，可能年纪老了，或者是我生病了，那这个乳铁蛋白可能就会像胶原蛋白一样慢慢流失呢？
诶，确实是，你会随着你年纪比较大，
是，
可能乳铁蛋白分泌的量不够。
嗯嗯，
这是一个。可是呢，如果说你身体有没有感染的时候呢，
嗯，
免疫细胞会大量分泌乳铁蛋白。所以你会发现你有感染的部位，乳铁蛋白的含量就会很高。你免疫力差的人，或者是说就是老化的细胞，对不对？
是，
它可能分泌量不足，然后分泌不出够量的那个来对抗外面的那个感染源。
所以说如果当我流失了太多乳铁蛋白，又或者是好，我可能现在身体免疫力很差好了，为什么方式是可以去多做，比如说补充啊，或者是维持我是当中的这样子比较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他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它存在于那牛奶里面吗？
是
啊，就我喝大量牛奶就可以补充了。嗯哼嗯哼，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牛奶呢要装瓶的时候不是会杀菌吗？
啊，
高温杀菌之后呢，其实乳铁蛋白就被破坏了。
是，
所以它有特殊的制程去萃取乳铁蛋白。像国外就有非常多的那个乳铁蛋白的那个营养保健品。
嗯
嗯，所以你可以额外的再补充。
嗯，
这样子你就不怕说你的细胞呢分泌量不足。
嗯，好的，那今天呢就是听到黄博士很多分享嘛，就是第一个，你的口腔健康呢不一定是说你的牙龈或者是你牙齿要刷干净，包括你的口腔当中的黏膜啊，就是你的舌苔要刷干净，然后保持菌丛平衡之外，刚才也听到了很多嘛，就是分享的这个乳铁蛋白。那我觉得啦，如果想要去做一些营养补充的话，当然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嘛，那当然也是要去可能咨询专业的医师之类的。那不过呢，最后啦，就是想请博士哦，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书是 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那关于口腔健康，博士有没有觉得诶可能要提醒一下我们听众们的事情呢？
我还是要再三提醒，清洁的基本功要做好，所以你基本要确实的刷牙，使用牙线清洁干净，这是最根本的。然后还要定期看牙医，
是
不要让那个小病变大病。
嗯，
哦，然后如果还可以的话，就适时的补充口腔相关的一些保健等的食物。
是，那就是祝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口腔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不生病的口腔健康力，然后是来自于一方青出版。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黄秀琴博士，就非常感谢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会，最后就跟博士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如风中，生做是古锥啊扮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滴哩滴哩滴哩。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有歌坛小周旋之称的余旋，因翻唱了周旋的《凤凰于飞》一曲成名。他翻唱过许多的歌曲，不管是《万岁万万岁》、首首经典动听、余音绕梁。在民国51年时，余旋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因为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所以背书包就去参加了当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而比赛方式相当特别，要参加比赛必须先购买正声的歌本，所有比赛的歌曲都在歌本里，连报名表都在歌本的第一页。当时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表现优异的余旋拿下了第6届总冠军，除了得到奖品电唱机一台之外，还获邀到电台主持节目。他在正声工作时也担任歌唱评审，虽然年纪很轻，却非常愿意提携后辈，不少人刚出道时都请他帮忙介绍演出机会，甚至连衣服耳环都是跟他借的。而有他当评审时所挑选出来的新人，更是包括有姚苏蓉、吴敬贤、王惠莲等知名歌星。 在鱼弦甜美的歌声中，让人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